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直播。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参加我们的这次直播。啊，我是咨询师杨辉，然后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刘星，刘老师，刘老
大
师
家
跟好吧？
好啊，大家好，我是刘星。
哎，刘老师，今天我们谈的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比较火的一个帖子，叫他的那个叫我的天才儿子，有那样一篇帖子，你可有看过吗？
我有看，
对。
那个触动还是很大的。我其实是很心酸，也很难受。说实话，其实我是边流泪边看完的。
是，我也是看了之后觉得，你一方面是觉得那位父亲金小雨他的父亲特别伟大，另外一方面是觉得，就是如果说那个父亲在早期的时候，如果对金小雨这些问题如果有更多的觉察，可能会，也许会人生走得更容易一点点。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的这样一个直播的一个主题，就是帮助大家去怎么去识别。在生活中当中去识别一些存在的一些心理问题，以及怎么样去
处
让
理，
对处理让自己远离一些心理障碍。对，然后在那个帖子里面，对给我的一个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金小雨在初中的时候，他就开始。不去上学，厌学。当时他的父亲，也非常不理解。然后呢，金小雨也在家里面把各种能砸的全给砸了。当时我也看了，是吧？当时他父亲也是，当然一方面他父亲很有耐心，就只是去接受。后来，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就好拖了一段时间。最后来去医院查，他查哥哥没查到，最后。哦，才会知道原来他得的是叫躁郁症，对吧？所以那就通过这里的话，其实我就想跟大家，就是想去分享，就是那像刘老师，就像我们在平常的一个生活当中的话，我们如何去就是。去知道，哎，这个人或者说我们自己现在这种状态是处于一种心理的问题状态，还是说只是一种平常的一种情绪状态呢？
心情不太好，是吧？
对，是的，怎么去如何去做？我们作为我们的普通人，我相信大家也都想了解，我们如何去知道只是自己的一些状态不好，还是说哦，我现在。是需要去
寻求
调
帮
整，
助了，
去寻求帮助的。对的，我们如何去界定，如何去区分？
那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看到就是已经有一个小伙伴在举手了哈，1559的。那这位小伙伴，我看到你举手了，那就是我先回答完就是杨老师这个问题啊，稍后的话我们再邀请你这个上线，好吧？谢谢。首先就是如何去界定这种心理的困扰，或者是说。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还是说我是说平时心情不好，如何去区别的话，其实就是大致来讲哈，三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从病程上来讲，病程的话呢，比如说哈，会遇到一些创伤性的应激性的事件，如果说这个事件过了，哎，那你这个问题就好了，哎，没啥事儿了。那这个就不需要去调整了啊，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假设是说你这个事儿过了之后，那你还是久久不能放下啊，这种焦躁、抑郁啊，甚至涉及到晚上睡眠的问题。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呢，那就需要调整。这是病程上在这个创伤性事件上来讲。再有一个病程上呢，如果说我们总是会心情不好啊，拖拖沓沓，持续了很久，就是持续了2、3周，就是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那是需要引起注意的。但如果说你的状况并没有持续，但是说是会经常性的吧，频率会就是一半以上啊，如果持续2、3个月的话，那这种状况的话呢，也是需要警惕的。再有一个，第二种除了病程的话，第二种就是痛苦程度。痛苦程度呢，就是咱自己心里难受，咱自己心里知道，
对，
对吧？
是的。
就是你咋个难受法，怎么个不舒服法，这种痛苦的程度，你自己是有感觉的。如果说是已经轻度的啊，你会感觉到不舒服，但是呢没有特别的难受，对吧？咱自己能克服克服，那这是没有问题。如果说是痛苦程度比较深的啊，这种主观程痛苦感强的，那这就是需要去调整的。再有一个，第三个呢，就是说对社会功能的影响。上学的上不了学了。就跟咱们这个主人公似的，对吧？金小雨他按说是个初中高中的这个男孩子啊，那上不了学了，他就是对社会功能有影响了。那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上班的上班族，对吧？或者是说你这个对，然后干事儿的干不了事儿了，
对
那就是对于你日常的生活工作有影响了干不了了。这个的话呢，也就是需要去调整了。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方面：病程、痛苦程度、对社会功能的影响。
哦，也就是我简单总结一下刚刚刘老师讲的，一个是就是说看你这个是否有具体事情所导致的，是否是有具体的事情，然后就这个事情导致之后呢，如果说你这个心情持续不好是2周以上。对吧？持续的这种2周以上，就是这样一种病情，这样的一种一个时间，那么就需要去考虑一下，可能是存在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需要一些帮助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个人的痛苦的感受，痛苦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对，是的，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也就是最后的一个，就是说是否影响到你社会的一个正常的生活功能，
对
你是否还能够正常的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
对，
所以就通过以上这几点去区分，这个我们现在的这种状态是一种一般的情绪的，还是说可能是已经到了一个
症，
一个对一个问题的一个状态了。通过这些。去区分，
对，
对，然后也非常感谢刘老师的关于这几个的分享，我相信大家通过这个的话，也能够去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很好的去了解自己的状态，以及去帮助别人去了解他们的状态，很好去区分的，对，然后这个就这个帖子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他说不是说的是一个躁郁症嘛？躁郁症也就是我们之前所听到的讲的叫双向情感障碍。对吧？那我想问刘老师，就是说像这种我很想了解到的一点就是这种躁郁症。他在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如何去判断，就是说他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样的？
其实躁郁的话就是有两种状态一个躁一个郁，躁呢就是极嗨，特别嗨，然后就是也比较容易激惹郁的话呢就是进入了抑郁的状态，然后就是啥都不想干，瘫在那儿。就是这两种状态呢，它相互转化杨老师可以再帮我就是扩充一下。
我觉得你已经说的很对了，就是就像刘老师刚刚说的，其实顾名思义嘛，顾名思义躁郁嘛，这就是一种极端性的，就是要么就是情绪比较高亢，像打鸡血一样，要么就是就感觉没电了一样，就是属于一种比较抑郁的一种状态。这个。 因为我为什么会去问这个问题？因为好像其实在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很少会听到这个词，
对，
躁
是
郁。
的，是的，是的。
但是像我们在咨询过程中，其实有时候听到更多的一般说的是
对，
双向情感障
双
碍。
向情感障碍，
双向情感障碍其实就是躁郁，对吧？
对对，
对对
不同
对
的说法，
对。然后，像那个金小雨，她不是在初中的阶段就开始爆发了嘛？那像一般像这种心理有这种问题的话，一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它会比较从概率上来说出现的会比较多呢？表现得出来的。
金小雨的话，他应该是发病在高中，他就是当时的高中的时候呢，突然就厌学了，然后情绪大变。据统计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发病一般是在高峰，最高峰是十五到19岁，就
十五
是其
到
实就
十
是
九岁，
青年发病
哦，
但是大家也就是放心哈，放宽心，其实这个躁郁的这个患病率还是很低的。
对，所以我们听得少，
对对
所以
对，
听得少，
因为
对，
听的是，因为就是低，所以听得少嘛。
对，
但是单纯的郁，就是抑郁这个
抑
状
郁。
况，咱还是听得多的。
对，是的，抑郁、焦虑、强迫、失
对，
眠这种是比较听得比较多的。
是的，是的。
对
其实
对，
一会儿呢，稍后我们也会具体的跟大家分享哈，就是
对，
平常人这种抑郁啊、焦虑、失眠如何去处理呀？
是是是，
对，咱先把这个躁郁
在
说
后面，
完。
在
对
咱们
对。
后面再继续说，是吧？
对对，
所以大
咱
家，
后面展开说
对，所以大
啊。
家要耐着性子，慢慢来，慢慢听，对。
那就是有一个问题哈，你看这个躁郁症啊，它会发病在就是高中时期，这个时候还有很多孩子他是未成年的，还在
对，
就是爸爸妈妈他还是一个主要的监护人，
对，
在这种状况下我想就是问一下这个杨老师哈，或者说家人能够怎么帮助他？最有效。
作为亲人的话，那这个需要我，但总体来说一下，就是如果说不管是什么关系，是亲人的话，总体来说肯定都是，我们经常讲到的要支持嘛，要去鼓励嘛，让他感觉到爱嘛，多去理解他嘛，对呀，这个是作为一个整体上来讲，但是如果细的来讲的话，比如说是亲子关系，或者说，哎，你是或。
杨老师，你继续说。
好的，或者说，如果说是，这有，或者说是，如果说是亲戚，或者说呢是兄弟，那么他们的可能具体的细节会不一样。如果说我们可以说细一点，如果说是，就像这个故事里面的金小雨，如果说是亲子关系遇到这种问题的话，那么父母首先要做的呢是学会去理解，首先做的是学会去理解，因为就是不要有我们平常生活中所听到的，哎，你应该怎么样啊？你应该什么
你应该好好学
好好学
习。
习，你应该哎对，不要有这些应该，对，多去理解，多去理解，对对对，因为只有你这样去理解，去共情的话，那这样的话，孩子他的心才能打开，他才愿意去听你说的，他才愿意接受你的帮助。如果没有前面的第一层，他的心不打开的话，即便你有办法去帮他，但是你也帮不到。对，因为他不愿意让你帮助的话，那你是没有办法去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的。所以说，前面的那种关爱，前面的那种支持，让他觉得，哎，你是能够理解到他，他是愿意跟你交流，愿意跟你沟通的，哎，这样他才能够接受你的帮助。这是特别是作为一个就是一个亲子关系是这样的。
亲
那
子
如果
关
说，
系。
如果说是夫妻啊，这个成人之间的话，当然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是需要去让他感受到你的支持和理解。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成人嘛，相对来说自主权会多一些，就是一方面是帮助他去寻求帮助，支持他去寻求帮助，另外一方面也要让他去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嗯嗯嗯，
对对对，
嗯，
那这样的话就会对他们的帮助会大一些。
嗯，
这也是比较有实际意义的。
嗯嗯嗯。嗯嗯，杨老师说的还是很全面的哈，就是说，走进孩子的内心，然后让孩子感觉到被理解啊，然后就是接着杨老师说的这一点哈，我也把它再扩充一下。对于心理问题呢，就是不仅是躁郁哈，对于焦虑啊或者是说抑郁啊等等，就是这些心理层面的问题，我们也会就是说接待很多的来访，他说，哎呀，我家人出了这个问题，那我咋帮他呀？我孩子有这个困扰了，我咋帮他呀？啊，那个其实啊，你需要做的也没有太多，你做的有啥呢？那几个词就概括了啊，就是支持，无条件的支持，啊，鼓励，啊，陪伴。啊，就是杨老师刚刚提到一点，说那个你不要评判孩子，你总是说他咋不上学呀？你这刚上学的年龄这么大点儿哈，你不想去上学是咋回事啊？对吧？
嗯。
然后你这那总不能这样吧？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啊你如何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你要啊让他感觉到，让对方是孩子也好，朋友也好，让他感觉到他是被爱的。被支持的，他是有力量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
啊，我们看到有一位这个啊朋友，这个邀请要上线哈，189的这个朋友，
我
们继
续
去说啊。
其实你刚刚说的让我有一个联想，就是说，跟就是像当亲人有这样的话，首先是要放下目的性。
嗯，
对你只是去支持，你并不是说哎我要达到什么目的。我让他上学，我让他立马去工作，放下目的心，
对对，
先让自己静下来，你让自己静下来，
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家长的考验还是很大的，
对，你首先得自己能够稳下来，你自己不稳的话，你的这种不稳的状态会传染到身边的人，那
对对
对
对，
他们反而会就是那就是处于一种更不好的一种状态，
对你就比如说拿这个父母对孩子的爱来说吧，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就是纯粹的嘛，不是说要求他们以某种形式来回报你，就是你已经从爱孩子这件事上得到了满足，这对于你来说就是最可贵的财富了，所以说你就放下任何目的性，就是无条件的去支持他、鼓励他、陪伴他，
对了，
哎，就是这
对
样。
对，其实在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这句话，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我们的天才儿子里面，他父亲后来也是这样。他父亲刚开始就是，你看他哥哥之前还是在出国留学的，后来是在国外定居嘛。后来他父亲也想，只要他儿子好好活着就可以，
对，
放下了所有目的，什么都不管，就
对，
是这样，
是的，
是的。
是的，的确是这样。
对。
嗯，那就是说，我相信呢，我跟杨老师关于就是说家人啊、家属如何帮助，就是说心理有困扰的朋友，已经讲了很多。我相信就是在收听的朋友呢，也已经很了解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啊，然后我们来具体讲下一个问题哈，咱邀请杨老师跟咱分享分享，就是这个如果说是自己哈。自己有躁郁，但是呢，他自己是有求知意愿的，就是我想帮我自己好起来啊。那如果是这种朋友的话，那咱该怎么样去自救呢？
自救，
嗯。
就是如果说他就是咱们的这种问题，如果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躁郁的这样一种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想到是求助于外界的帮助，
嗯。
对，因为躁郁的话，相对来说是在这个心理这个层面来说，它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它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它也是一个长时间所累积起来的，也就是说自己调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去想办法去寻求外界的帮助，对吧？去找专业的机构或者去医院等等这种。然后呢，自己那另外一方面我需要说的是，就是在自己在这个求助过程中，也需要保持一个平和的一个心态因为我们的问题 它也不是，就是我前面讲的，它不是一下子慢慢就出现的，
嗯嗯，
它是一个可能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慢慢这种形成的
积累起来
的，所以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呢，它是需要时间的，
嗯嗯，
啊，就像刘老师你之前说过的，就像你往河里面扔石头，
嗯，
就是往水缸里面扔石头，
嗯。嗯
你一时半会儿也许你是看不到效果的，
对，这个时候是最耗耐心的，但是你还得耐着性子去干。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经常而且非常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反复这种状态，是非常消耗人的这种
耐性。
对对对，
嗯，
所以你要保持一个合理的一个心态。
对对对，这
放下
这种对它这种反馈性是反馈的周期可能也比较长，这石头扔了一个两个三个五个一百一千个可能还没有反馈，那咋办呢？那你就耐着性子继续去干啊，
是的，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
啊，
只能是这样，那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
对是的。
对，那对于这个的话刘老师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就是自己
啊，那当然就是说目前也已经杨老师说的也比较全面哈，比如说如果对于自救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自救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来到我们中心哈，来到重塑心灵心理训练中心，来到我们中心来进行咨询啊，
嗯，
或者来就是说帮助来咨询求助的朋友，我们一般会帮助他辅助他进行一些方法的训练，
嗯，
因为很多情况下他也知道这个情绪他控制不住啊，那如何帮助我们调整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中，那 OK 可以通过一些工具比如说我们中心往往会带领这个大家去做的这个关系法这个静坐关系法的练习，是通过观察呼吸的方式来建立情绪的自我平衡，那也是净化内心的作用。
嗯，
那以持续专注的心来感觉呼吸的这个过程中呢，能最大程度上就是说减少这种内心的消耗。
嗯，
那就是有句话怎么说的，叫念起即觉，念念流过不执着，是这么说的吗杨老师？然后就是说你刚要躁郁的时候呢，你对他你了解到他了，哎，你又回到呼吸上了，
嗯，
对吧？念念关照，念念流过，念念平等，不分别，对吧？但是你不再去分别他，不再去执着他，那就是说你就不会一再的卷入进这种不好的状况中了。所以说呢，如果说咱们自我调整的朋友呢，可以去看看这个方法，叫关系法。
对，
在李洪福老师《情绪自救》这本书中，
对，
会有详细的介绍。对，这是一个比较实操性的方法。
嗯。
再有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说，杨老师这边好像是有要有补充哈。
这也没什么补充，就是刚刚刘老师说的这个关系法，就是做了这个去觉察的这个过程，突然让我有一个联想。
嗯，
那就是说咱们做关系法就是不让自己去陷入到那个念头当中嘛，就不去跟他们纠缠。
嗯，
那我是不是就是我产生的一个联想，是不是就是那人的内心那种纠缠消耗，是不是关键也就在于他的内心的那些不停的倒，不停的去跟那些念头去呜纠缠。
其实是这样的，精神内耗太严重了，是吧？啥都不干，精神疲惫，身心疲惫，咱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
对
啊，
所以说那这个，所以那边为什么要关系？就是让你有一个点，让你有个锚。
对，是的，
以至于就是这个
你知道重心在哪儿？
对，而且这个重心它是一个外在的，可以就是可以验证的，对，可以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而不是在你的思维里面那些虚幻的东西。对对对，就是所以就不会再陷入到里面纠缠。
对对
对
对
对，
是的是的。我看到线上已经有朋友在举手了哈，那我们邀请一位朋友叫是个人你这个名字
很
有个性哈，我们邀请你上线连麦。 刚刚那个朋友没有了，那就这个吧，就是顺。
对方不方便上
麦。努力。
好。
那咱就顺延。
现在。
现在这个，我邀请了这位努力的朋友，然后他上线了吗？啊，并没有看到你上线哈。也没有看到你那边说不方便。
这有一个。
那个应该不是。啊，现在有一个朋友。
邀请。
133的啊，我已经发起邀
请。这个软件操作还不实用。
对对对，那没关系哈。如果说接下来有使用过相关哦，这位朋友上线了，你要打开你的麦，努力1214这位朋友，你打开你的麦，你现在那个麦没有开，我们听不到你说话。你自己会开吗？
啊，开了
开了是吗？那你好，欢迎你。
你好。
你
听得到吗？
那可以听到您的声音。啊，您是想就是了解什么问题呢？还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咨询吧。反正我关注这个重塑心灵已经很长时间了。
您是哪方面的基于哪方面的考虑呢？
因为我自己也在练习那个，就是里面有一个强那个21天战胜强迫症那个课程嘛。
对，那是我们刘老师的课。
那你在这个练习的这个过程中，就是是想调整一些自己强迫的一些问题，是吧？
因为我是刚刚点进来的，我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
了解。那您就是点进来，您是想说点啥呢？因为现在也有线上的朋友在听到您的分享哈。
主要是还是想参与到你们这个直播里面来吧。
啊，参与进来哈。那要不然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呢还会有关于就是情绪方面调整的一些问题，然后你可以再去仔细听一听，然后接下来如果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再继续连麦。
对，如果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一些联想啊、感受啊、想法或者问题，然后再连麦。
对，您可以就是参与的话，咱可以就是您有问题了，咱随时再上线啊，你可以或者再可以再考虑一下。
对，
好不
好？
谢谢感谢您的参与啊。
好，谢谢。
好，刚刚刘老师讲的是做关系，然后在这个。关系的过程中去不断的去觉察自己的一种情绪状，去觉察自己的呼吸。在生活当中我也并不是就是有什么觉得什么很难受，但是有时候我也会莫名其妙的会有时候处于一种情绪低落，有的时候的莫名的就会也有一些焦虑。那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需要如何去应对，就是如何去调整自己的一种状态呢？
你是说心情不好是吗？就是焦虑的状况的时候是吗？
对，是的。
焦虑的时候其实很多情况下呢，就是我们会把这个焦虑啊，比如说也会出现一些心情烦躁啊，或者是说有的朋友说，哎呦，我是不是得焦虑症了呀？我总是会那个放松不下来，浑身的紧张，然后紧绷，身体都是僵直的，这咋办呀？这是我是不是得病了啊？有人会是这样。但是首先一点呢，就是总是会出现紧张、焦虑、放松不下来的这个状况哈。它 是的确是一个焦虑的表现。那身体上出现的，有的朋友也会说，胸闷啊，气短啊，心脏难受，然后这个不舒服等等一系列的。就是躯体上的状况，如果说没有这个医学检查的一些这个器质性病变的话啊，那往往就是焦虑的问题引发的。
对，是的，也就是说出现比如说我们一些有些难受啊，或者是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些感受，如果是在医院没有查出什么明显的一些生理上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可能是心理方面的问题所导致的，是吧？
对对，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比如说出现的这种身体上不舒服的感觉，往往就是由于心理问题引发的嘛。
对，
那就是焦虑
达到焦虑症的话，那就是一些心理问题了。那如何去区分焦虑和焦虑症？其实也就是刘老师你前面讲的那几点嘛。有无具体的事情所引发，然后它的时间是否持续2周以上，然后它的痛苦程度，然后它是否影响到你的正常的一些生活，对吧？就是通过这些就可以去区分，是吧？
对对，其实这三点就是很好的区分的一个标准。
对。
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说你痛苦程度，就是往往说我们难受的厉害了，然后难受到不能上班不能工作了，那你就是往往就是需要去调整的了。平时的这个焦虑的这个状况呢，咱也可以通过一些小的方法，比如说哈，你可以通过双手交叉，然后把双手就是贴在前胸，然后用手呢拍打一下你的这个大臂，左背一下右背一下，然后这样去做一做，然后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做个3-5下，对吧？然后边拍在心里边想啊，自己正在被爱的人安抚。然后边去拍的过程中呢，你边去在心里默想这句话。
哦，是。
对，不妨你下次焦虑的时候就可以试试这个方法。但是我们的淡定哥好像不焦虑。
没有，其实我只是表现出来不焦虑而已。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焦虑的。对。你这个跟这个也是跟每个人的特质也是有关系的。我的特质是比较偏于一种稍微偏一些抑郁的一些方面的。对。
再就是说除了焦虑的话哈，刚刚这个杨老师说了哈，他是偏抑郁的，偏抑郁特质的。
对，
那就是偏抑郁特质的人就会抑郁吗？
这个是抑郁和抑郁症它是两个概念嘛。对，一般的抑郁情绪当然是会存在的。只是说还没有达到，就没有达到刘老师前面讲的那几个标准。对，它还没有影响到我的一个生活，而且这种痛苦的这种痛苦感的这种程度也并不高，是这样的。对。
那第二点呢，咱刚刚聊了这个焦虑哈，接下来咱聊聊抑郁。杨老师说了他是抑郁特质的。前一段时间咱总提到一个词儿叫啥，叫网易云嘛。还记得吗？网易云啊。就是你是抑郁了吗？还是抑郁症啊？那就是说咋区分这两点呀？
区分是抑郁情绪还是抑郁症是吗？
对，你我就是咱们平常人好多人都会说
我抑郁了，
我抑郁了。
对对对。
那他是抑郁症了吗？
那一般来说都是，一般来说应该是抑郁情绪。就是如何区分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你就不是说到这就是如何区分是一般情绪问题还是心理问题嘛。其实也是可以按照那几个标准去区分。对，也是按照那几个标准，是他的是否是持续的2周以上啊，有没有具体的事情所导致的呀，痛苦感的呀，然后还有是否影响到你的一个正常生活，这样的话你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区分，就是知道自己是一个只是一种抑郁情绪这种，还是说需要一些调整。当然我 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一点需要补充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真觉得就是痛苦感很难受了、
嗯、
然后也达到就是刘老师你前面讲的那几点呢、啊、
嗯嗯嗯
那也并不代表你就一定是抑郁症。
嗯，
对，
咋说？
对，因为那个只是我们自我说你想要确定哎、
嗯、
是否是抑郁症的话，这个肯定是需要专业的一些诊断的。对，比如说要去专业的机构、
嗯、
或者去医院。
嗯，
对，因为关于这种症的这种诊断的话，它是一个比较比较严谨的一个，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过程。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为什么会强调这一点，也是避免大家去自我暗示。
嗯，
对，你要就是你如果老是在这种担心怀疑，那其实这种担心怀疑比这种情绪状态呢更消耗你的那个精气神。
对，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你的那种内耗更强。
嗯嗯嗯，
对，是的。而且我发现在我们平常的这种工作当中也经常会碰到有朋友问，哎、
嗯、
说给你说一些我最近的一些状态，然后他就问啊、我是不是抑郁症的呀。就经常这种人经常会碰到的，这种朋友经常会碰到。
对对对。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已经达到了刘老师前面讲的那几个标准，然后呢的确也是比较难受了，
嗯，
那想要是否确定的话，还是需要去医院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去诊断。
嗯，
对，而不是自己停留在那里自己吓自己，自己去纠缠。
嗯，
那样其实反而并不好。
对
对，
的确是这样。就是说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并不是就是说达到某种症啊，我们心情不好了就调整调整呗， 对吧。
对，
但是如果说你的痛苦程度已经很深了，那一定是需要调整的。那如何调整呢？啊，稍后我们会啊就是说具体讲。那其实在就是说我们喜马拉雅的专辑上哈、啊、杨辉老师他有一个就是专辑叫焦虑症自救，是这个专辑吧，这名字哈、
嗯、
那这是一个免费的专辑，里面杨老师其实也做了几百期的这节目了。
对，是的，
得有五六百期，得是有了的。
嗯，差不多
啊、那就是说关于焦虑的原理啊，如何处理焦虑啊，然后就是说包括一些焦虑使用的一些小方法呀，啊，里面都会涉及啊、
嗯、
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
对，我想补充一点。
嗯嗯，
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些资料，比如说像我们那个专辑，其实它里面讲的呢也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常识性的一些问题，也都是一些道理。
嗯嗯
啊
嗯，
我们要明白一点呢，就是你知道一个道理和你能做到那还是不一样的。
那咋做的呀杨老师？
你需要有具体的方法，比如说像刘老师你前面讲的观息法。
嗯，
对吧，观息法就是通过观察呼吸避免我们陷入到那些纠缠当中。
嗯，
这就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方法。
嗯嗯嗯，
避免我们内耗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方法。
嗯，
然后在情绪自救这本书中，这本书还有那个情绪平衡法。
嗯，
对吧，这些都是可以，都是个有具体的一个方法告诉你如何去做到，而不是说哎我们就明白了一个道理，知道啊我们要不去跟他们纠缠，但是如何不纠缠呢、
嗯、
这个是需要去做到的，而不是你只是知道一个概念。
对
对,
对，是的。
所以
嗯，就比如说你跟那个你受到领导的批评了、
嗯、
对吧，你改就是然后但是你又没有办法跟他正面冲突，那咋办呢、
嗯、对，
那你不可能离开他，因为你还得挣钱呀，对吧。
对，
那你但是你还特别跟他不忿儿，对吧，那如何来就是说避免当下的这种状况，对吧，引发不必要的麻烦，那你实在不能从物理的层面跟他隔绝开，那你可以通过心理上跟他去隔绝，比如说就是杨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情绪情绪平衡法。
这本书里面有讲的情绪平衡法。对，
情绪平衡法就只是通过几次深呼吸啊，几次深呼吸呢就能帮助我们来快速的缓解啊我们当下的这种焦虑的状况。这是但是更多是对 更多的话呢，就是需要你去操作。
对，需要你去做到嘛，练习嘛。
对，
做到你自己体会到嘛。
那咋去练呢？你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啊，这书上讲的非常清楚。再有一个哈，咱会提到无论是焦虑也好，就是普通人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嘛，无非就是焦虑、抑郁，白天是这样的。
对，还有
再有点恐慌，就是晚上。
失眠，
晚上失眠，
对，
这也是个大问题。
是，对，这失眠我最近也是比较有感触的，就是有时候我发现我只要睡之前，我只要想，哎呀，我怎么样能够，我就是我怎么现在还不睡呢？我得快点睡。我一旦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发现后面即便我睡着了，我感觉早上起来我都那种都感觉我睡得好像不太好。但有时候我睡不着的时候，哎，我想，哎，睡不着就睡不着了，无所谓吧。哎，我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而且那状态也都挺好，对吧？然后就是因为我知道刘老师对这个有在我们喜马拉雅专门也有专门这样一个关于5分钟治愈失眠的这样一个专辑，
免费的，
对，都是免费的。刘老师对这一块肯定也是很有研究和了解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就是那关于这个失眠，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有睡不着，我发现每个人都会有。
对，是的，其实我也会这样。
对，那我们如何去界定这个失眠呢？是什么时候是这个问题，或者就是他这只是一般的睡不着呢？
比如说咱有一些压力性的事件，或者有一些比较兴奋的事件的时候，就会睡不着，就是偶发性的失眠。
对对。
哎，偶发性的失眠呢，今儿这事儿过去了啊，我那个第二天那个又接着睡了，哎，那没有任何问题。或者说那个我今儿就没咋睡好，但第二天的状态好像也没太大影
响，
哎，那第二天没啥影响，然后呢后来这个睡眠的话呢也不受什么影响，那这个就是属于就是偶发性的这个短期的失眠，这个就是没有啥调整的必要性。再者啊，就是这种就像杨老师说的那种，就是偶发性的嘛，就是
明白了。
那就是说还有一种，就是我怕失眠，就是我有一天没睡着，然后你就激活了你那个担心的神经，然后就怕自己睡不着。
对对对，是的。
然后啥时候才能睡着啊？怎么才能睡着啊？
哎，想
方设法。
有时候我也会有，有时候我也会有。
对，是的，想方设法赶紧睡呀，对吧？然后就开始就找各种方法去睡了。
对，那就麻烦了。
越想睡就越睡不着了。
对
啊，就是短期失眠，就是由于我们过度的关注，然后不断的去给它施压，不断的对抗这个睡眠的自然发生，哎，就真的睡不着了，很痛苦的。其实我自己也有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因为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就是看得多了，就是痛苦来自思考，就是看得多了，思考越多，然后就会有这种感触。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呢，我能够觉察到，哦，我是在思考。然后呢就会把注意力再回到这个呼吸上，你会其实会非常有感觉到你这个身体那一下，哎，一下从头到脚就松下来了，就伴随着呼吸的发生了，是这样的。
哦，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放松这种状态是跟我们的这种意识这种思维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也是。
当你去对抗的时候你就会紧张，哎，对，是，对，就是这样嘛，你越对抗当然就越紧张了。
对对对，
是不
是？
是
的，
越用脑你就越清醒嘛，是
这样。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朋友举手哈，不知道他是不是用的好这个软件，我们先邀请他。233的朋友哈，我们已经邀请你了啊，如果你能够听到的话，请这个请回答。
啊，他已经跟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啊，
拒绝了。
好，那他可能就是说这个软件可能不太能用好。又有一个朋友是尾号是2022啊，那我们邀请你啊，哎，我们
已经有一位朋友上线了
啊，上线了哦。
喂，
23，哎，你好，
你好，
您您我们麦，您是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有什么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我已经连续好几天都睡不着了。 然后每天都在想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比如说你是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这样还是怎么样？
嗯，
嗯，你是不方便说吗？
不是，就是，
嗯，
可能太多了吧，我讲不出来。
那你能给他们归纳一下吗？就是说你，是想了这些事情，想了这些问题之后会睡不着，是这个意思吗？
嗯。
这种状况有多久了呢？两周？几个月还是？
有好几年了，我经常会睡不着。
经常会入睡困难是吗？我可以理解为，
嗯，
有好几年了。那就是说每天都会这样吗？还是说一周中会有几天，还是怎么样？
嗯，有时候会连续好几天，也不是每天都这样。
就除了这种状况的话，除了晚上睡眠的状况，那白天的日常情绪状态怎么样呢？
不好，我什么都不想做。
嗯，像那这个的话，有去医院去看过吗？去医院诊断过吗？
看过。
哦，当时医院的诊断是什么呢？
就是重度抑郁。
哦。明白。您这样，就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对，重塑心灵重塑心灵心理训练中心，然后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助理，因为像抑郁症这种问题的话，它是一个需要一个时间去调理的，不是我们几句话可以说清楚，好吧？您可以去联系我们的助理，然后可以去了解如何去调整。
我之前好像联系过。
那你联系过之后是有，就是说什么样的困惑，或者是说你这次连麦的话会比较想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我总是就是强迫自己去睡，然后到我当我失眠的时候，我就是连睡觉用什么姿势我都开始不知道了。
嗯，我想了解一下，你现在有在吃药吗？
有。
吃药有多久了呢？
四五年了。
除了吃药的话哈，有没有通过其他的方法来调整我们的这种状况呢？
你指的是哪种？
一直都没有是吗？
好像没有吧。
首先一方面的话呢，你说的这个睡眠的问题哈，我们其实就是接下来要去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具体的方法，你可以稍后在我们的这个音频会有三个方面啊，关于就是如何去睡，怎么让自己睡着，然后等等的啊，就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你说会觉得连用什么姿势去睡觉都会去非常的在意，其实这就是说你的这种执着性，你对睡眠的这种关注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程度，你总是在刻意保护自己的睡眠嘛，就是往往是越关注越多，保护越多啊，然后就是更没有办法去睡觉了哈。曾经也联系过我们，我想了解一下联系过我们，然后了解过我们，有没有通过我们的方法有帮助自己去调整睡眠呢？
我好像用过那个关系法。
嗯，那关系法现在有还有在做吗？
没有，我总是坚持不了，就是我好的时候可能做一下，然后不好的时候我又没有再坚持了。
嗯，你看那是不行的哈，是需要持续去做。那当然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在好的时候能想着去做，不好的时候就可能就会比较拖沓，对吧？啥都不想干。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啊，就更是需要咱去做，咱去练习的了。咱为啥要去做呀，对吧？做的话不就是为了能让自己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身心的状态吗？恰恰这种不好状态的存在的时候，也正是我们需要去就是去磨砺的嘛，或者是说它正是这个磨砺我们心的一个工具嘛。啊，首先就是在不好的时候，我们尽可能还是需要去做的，是吧，杨老师？
对。
啊，尽可能去做，去练习，保持耐心去做。
对。
啊，每天呢，就是说，能够保证早晚各一次，根据你的这个状况哈，如果能够做到每次30分钟是有必要的，你能够做到30分钟吗？每次？
嗯，不能。
是你之前是，不好意思，没听清。
我说我做的时候也总是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不是问题哈，咱们在这个方法具体的答疑中会有说到这个问题，胡思乱想不是问题啊，就是咱也不是说做这个方法做这个练习不让自己胡思乱想了，这不是目的啊，目的是你得抓住重心，重心在哪儿呢？在呼吸上呢。对吧？啊，那想到了就再回到呼吸上，想了就再回来，一次次的想到了就再一次次的再回来，再回到呼吸上。就是说你要把握住重心啊，就只是持续这样进行就可以了，好不好？具体的话呢，你可以下去仔细的去看一看情绪自救，或者是说去看一看战胜抑郁，这两本书中呢都有这个方法的具体的练习的方式。我相信根据你目前的状况呢，正确持续的去练习两个月一到两个月，你的状况会有不错的这个改善的，好不好？你先去做一做，去练一练，然后你接下来如果再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微信上联系我们的助理老师啊。你是在我们的微信上是吗？
嗯，
很早之前了，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好像在。
啊，不在了是吧？那没关系，那你可以继续回头再去添加一下，
对
啊，或者是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对
啊，然后回头再添加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助理老师，好不好？
是的，然后像我们这些这种直播以后应该也会有，大家也可以多关注。
对对对，我们将来也会做类似的这种活动，你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活动，也可以回头去就是联系我们的助理老师，但是需要你去持续的练习，这个很重要，好不好？你
好。
可以了是吧？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暂时邀请下一位朋友连麦，好不好？谢谢你的参与。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
就是你刚刚说只在意呼吸，但是我每次越在意呼吸，我反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呼吸了，就是。
就是你的这种执着心啊，你这种执念呀，反映在了呼吸上啊，这也是很常见的。当你就是说，其实这就是说你的一种判断啊，你的这种评判表现在了这个呼吸的方法上。那如果说有这种状况的时候呢，你也只是知道自己在判断就可以了，你就只是知道自己呼吸，你就只是知道自己在感觉呼吸，就继续持续去练习。好不好？你就知道自己在呼吸上就可以了。
好。
好吧，就是类似的这些问题啊，在书上也都会有啊。我建议你去耐心的去做一做，然后反复去看一看。按照我刚刚说的去做，我相信对于你来说会有不错的帮助，好不好？
对，
好的。
好的，那感谢你的参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邀请下一位朋友连线了，谢谢你。
好的。
好的，谢谢。
再见，
再见。
刚刚那位朋友也就是讲到，其实还是叫这个坚持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心理调整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预期，对，就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预期，不要期盼自己的这种状态一下能够达到一个某一种自己所想要的一个状态。对啊，对，因为也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些问题它不是一时半会儿所形成的，所以想要去调整过来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会有在做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一种反复。对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还是刘老师的那个例子，就是你往水缸里面丢石头，也许一时半会儿是看不到效果的，但是只要你坚持下去，早晚就会达到你所想要的效果。
对，是的，耐心啊，耐心很重要啊。然后我看
我们现在的时间
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哈，就是杨老师说的这个睡眠的问题。
对，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说完，说完之后呢，我们再跟再跟朋友连麦，好不好？因为就是刚刚这个连线的这个朋友哈，会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睡眠的问题他会说，你看，就是说连睡觉的姿势都不知道如何去进行了。
对，
那甚至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每次就不知道是侧卧还是平躺，咋办呢？就是完全特别的保护睡眠。其实失眠入睡困难是一种方式啊。杨老师，你在你的咨询过程中，除了入睡困难，还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睡眠的问题呢？
除了入睡困难，比如说还有像比较多梦啊，早醒啊，或者是晚上容易出现一种惊醒的状态，然后还有像就是晚上他睡不着啊，在白天也没有精神，就是有时候呢晚上睡不着，白天想睡，但是你白天要上班，有的时候白天想睡也睡不着，都会这种情况都会有。
对对 对，是的，最纠结的就是白天。那晚上没睡着，然后呢白天昏昏沉沉的，然后也想睡，然后呢但就是疲劳，
是的
啊，然后这时候其实是最熬人的，
对
啊，然后那这种状况下的话那就是杨老师不妨跟我们一起哈来分享一下你在睡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在你的咨询的过程中啊你会如何帮助大家去处理这个睡不好、睡不着啊、早醒、多梦等等的关于睡眠障碍的问题。
对，我简单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睡眠问题的话，其实根本意义上就会太过于在意睡眠这个事情了，就是你把睡眠看太重了，就是一定要，就像我前面讲，当我想着我要睡的时候啊，当我想着要睡的时候，当我刻意的想要去睡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就比较难以入睡了。无所谓爱睡不睡，但反而就容易睡着。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像我们之前参加内观，对啊，然后就是老师里面也讲过，其实我们睡眠就达到两个目的嘛，人入睡就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休息，另外一个是让我们的心得到休息，那我们躺着闭着眼睛的过程，其实你的身体就已经得到休息了，然后你当你去比如说我们观呼吸，对吧，观呼吸的过程中，那你的心也就得到休息，其实这个过程其实就已经达到了你的睡眠的这样一种状态了，所以说你要首先，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让你放下对于睡眠这个事情的这种执念。对啊。
对，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的，就是不把睡眠当个事儿，就是把睡眠当成是休息和放松的一个过程。
对，实际上也是这样，
啊、
对。
哎，听杨老师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就是杨老师特别有就是感染力，特别有治愈的声音啊。他录制了一个那个晚安好梦的一个催眠专辑，大家就是如果说有一些睡眠困扰的朋友哈，或者是说白天想休息休息。那个晚上睡眠没太睡好，白天想那个稍微缓解一下、白天想休息一下放松一下的话呢，可以去听听他的那个专辑啊、叫晚安好梦，也是在喜马拉雅上、然后也是免费的专辑。这里边的话呢就是说会有一些放松啊冥想啊场景式的呀各种各样，当然就是我可能不太专业哈，杨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这里边专辑有啥。
就是所有就是这里面的专辑当然主要是依托于催眠和冥想嘛、催眠和冥想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作用就是帮助大家放松的。但这和我们所有人理解的不一样的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让你入睡，而是让你放松。为什么说是让你放松而不是入睡呢？因为当你想要入睡的时候你就比较难的，因为一旦你的这种想、它就会变成一种刻意、就会造成人紧张。对，就那这样的反而就比较困难。入睡呢是放松的结果，放松才是原因、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放松下来。那催眠和这种冥想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帮助人放松。达到这个原因自然就会有那个结果。你不去做这个原因、你只想要那个结果。这就像你想要火，但是你不生炉子，你不往里面用柴火是、那是没有用的。
对，不能本末倒置了。
对，是的。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到底呢，还是说可以如何去放松呢？咱可以辅助这个工具，
对
吧？
对
对。有一些就是说不太能放松下来的，睡眠不是很好的呀，朋友啊，不妨你就去尝试尝试。第一，反正。不花钱啊，对。第二呢，就是对吧？还有那个咱那个淡定哥，然后治愈系的声音，然后这专辑的这个这个反馈还是很好的啊。
对，
就是很多朋友都说，甚至说，哎呀，我听到杨老师的声音，立马就感觉浑身放松下来了哈。会有这样的状况啊。然后希望我们就是在线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呢，也能够通过这样专辑的一个。收听能够改善自己的这个睡眠的状况啊，这是一方想分享，就是睡眠帮助自己来调整的方式吗？
像情绪自救里面有一个静卧关系吧。
静卧关系。
对，就是我刚刚不是讲到那个睡眠的其实就两个作用嘛。而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静卧关系，就是躺着去观察呼吸，让你的身体得到放松，让你的心得到放松。这个过程你是否睡着其实并不重要。你只要让你的身体和心得到休息，那它也就已经达到了一个睡眠的一个效果。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睡眠质量。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经常听到说有那个8小时，每个人要睡8个小时。但是就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其实这个还是取决于个人的睡眠质量，而且每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也是对于睡眠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像小孩，他可能一天要睡10多个小时，但是你要像老人，对吧？60、70的，他们可能睡的就少。
对，
所以。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是这个时间不一样，那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不是他的睡眠质量呢？
对，会的，会的。
对，那
就是咱会提到说是如就是你与其说啊我要追求多少多少小时的睡眠哈，那还不妨说是咱想想办法咋着提高睡眠质量。
对，
对吧？提高睡眠质量呢，第一就是。你要发挥你的自我效能感。啥叫自我效能感呀？就是你相信这事儿能成，就你相信我自己，我能睡着，这是相信的力量。就是当你有我可以睡觉的这种意识的时候，它会牵引着你尝试各种方法 是就是去相信。
嗯
啊，以往没能让你入睡的那些方法呢，你也不会动摇你的决心。
嗯，
所以说无论你升起什么的想法啊感受啊，在睡眠过程中哈，
嗯，
是纠结纠缠，你知道自己要干嘛，该睡你就按照自己舒服的姿势躺着，就是伴随着被共情的这种感受。
嗯
啊，我相信我能睡，对吧？你被这种感受共情掉，
嗯，
然后呢不要用多余的力，
嗯
啊，去休息休息。
嗯
啊，这是提高睡眠质量的第一点。
嗯，
提高睡眠质量的第二点呢，就是说不要刻意的去保护睡眠。
嗯，
越想保护啊，就是越容易麻烦多。就是比如说你要没睡好吧，我想补补觉，赶紧再睡会儿吧，是吧？
嗯，
越关注越在意，在精神交互作用的这个作用下，你的关注越多，你麻烦越多，就跟那个什么一样。其实这跟这个教育孩子是一样的，你陪伴孩子成长是一样的，
嗯，
你管的越多，孩子越是束手束脚啊。嗯，其实你就只是放下你的关注，如何做到不关注哈，放下呢？
嗯嗯，
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说通过观呼吸嘛，
嗯，
破除这种死循环，就只是去觉察鼻孔出的呼吸进出。当你不再给予力量的时候，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它会一点一点的消融掉。
就不再去跟那些东西纠缠。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不关注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哪怕是你在呼吸上，
啊，
你不再去关注它了，你还是会不舒服。
嗯。
但是呢，你得抓住你的主要矛盾，
嗯，
你重心在哪儿呢？
抓住一个毛。
啊，对，
对，
你在哪儿呢？重心，
嗯，
重心在呼吸上呢，就跟刚刚连麦的那位那朋友一样，他说我总是会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没事啊，你重心在哪儿呢呀？对吧？啊，你把握好重心，你会发现一切都会改变的。
嗯。
啊，再有一个就是，咱们也刚刚有说到哈，放下目的心。
嗯。
你做的任何事儿，你是观呼吸也好，你还是说是这个相信的力量也好，等其他的一些方式也好，你呀做的这些都不是为了让自己睡觉。
对
啊，要放下我想怎样我要怎样的一种思想。
嗯
啊，你就只是专注呼吸啊，就只持续的给予你的爱啊，
嗯，
就像我刚刚也在这个直播中有说到哈，那个父母爱孩子，他这种爱是纯粹的，你要把这种爱搞得纯粹一点，提纯，不要说是要求他们以某种形式来回报你，因为你已经从爱孩子这件事上，就是你爱他这件事上，你已经就是对于你来说已经是非常好啊，可贵的财富了。
嗯
啊，所以说你只要持续的给予你的爱，持续的专注呼吸，哎，那身体需要的时候呢，自然也就会入睡了。
嗯
啊，那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这样。
嗯，
这就是 就这三点吧。
三点
啊，提高睡眠质量，
相信自己能够睡着，另外一个是不要去保护自己的睡眠，
对，
不要保护，就是不要去在意他的睡眠。
对，
是
的，咋实现不在意，咋实现不关注，其实就是专注呼吸嘛。
对，
啊，
是，给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法去做到。
嗯，对
对，
是的。
然后，其实这个方法也包括了后面第三点，放下目的性。
对，是的，是的。
没有一个我想要的东西。
没有一个我想要的，我想怎样？
对。
不要怎样。
一切都是让它自然发生。
对对，是的。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什么，那只是你想的，那要不然你自己成为得了。哈哈哈是这意思哈，啊，你做好你自己就行了。
对，
就是有句话，前两天我看一本书，他是这么说的，说家里飘起饭香，孩子自然长大。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嗯，
啊，你只要做好你应该做的，那孩子他自然也不会差，对吧？你这个奋进的去工作，然后干事儿，那孩子看到了你这硬功劲儿，他能差得了吗？对吧？他能长大，然后三观不差。那你还担心啥呢？
对，
啊，
是的。
说远了。
对，这个是很符合，就是我们看那个《道德经》里面也是这么讲的。
嗯。
利万物而不争，就是你是只是去发展它的特质。
嗯。
就像种子一样。
嗯。
它是什么树，它就会有它的特质。
嗯，
你就像自然一样。
嗯。
把它特质发展出来就好。
嗯嗯。
对吧？
的确是这样的。
对。嗯。
啊，那 我们这睡眠这块讲挺多哈，那可能是因为到了晚上的原因，咱俩有感而发了。那咱就接着讲下一个问题啊，普通人啊如何来预防这种心理问题？
对，普通人如何预防心理问题？刘老师，对于这一块的话，你有什么一些，相信你对这方面肯定有相关的一些体验，有一些经验，一些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呀，我先喝口水。我暂时没有啥体验，因为对于我来讲，可能心理问题就是也会有一些心理困扰，可能没有到达心理问题的那个程度。但是呢，就是我会有一些。与其咱们说是预防心理问题，不如咱换个角度，咱说如何来保障健康的身心状态。
对，
哎，咱怎么把自己保障健康点儿？这个可以去跟大家分享分享。其实不同的方向，你自己健康了，你自然就没啥心理问题了，是吧？
是。
那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呢，我看到我们线上已经有两位朋友了哈，咱可以先跟朋友连一下线，好不好？这个2022的朋友，我刚刚看到你就在哈，那我现在邀请你连一下麦。这个上麦的。请你打开你的麦，谢谢这位朋友。这位2022的朋友，你已经上线了，请你打开一下麦，谢谢。
好的。
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
您连麦是想有什么的问题呢？
我是这样的啊，我是很早就诊断了抑郁症，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还状态挺好的，然后我一直在看各种各样的书，就是自己想把这个问题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得这个病。然后从2011年开始，然后一直到今年吧，每年都买书，但是我觉得今年买的这个书叫《七天情绪自救》，是吧？我买了以后，我按照那个书上说的方法，我觉得是比较实用。然后我操作了一下，哎，我觉得非常有效。然后我就坚持了几天，然后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前两个月我的状态非常好，每天躺着都睡着了。然后但是不知道这个月怎么了，就然后就是练习了，之前是按照那个七天情绪自救上的那个方法练习的，然后自己在底下琢磨，没有买那个什么30天那个什么什么课程。最后我想更完美一些吧，是吧？我就买了那个30天战胜抑郁的这个课程，总共下来我觉得
对
好，然后对，我觉得就已经接近完美了，但是我知道就是这个病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需要长期的坚持，然后我还在继续练，但是就来了一次月经，中间来了一次例假，然后完了这有5天都没有睡着觉了。我想专家给我分析一下我的原因是啥呢？
那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哈，您来了一次例假，这期间就是在这个是发生了什么没有睡着？您能具体说一下吗？
我之前来例假前就是也是就是胸比较难受，是吧？然后夜里睡得比较时间比较短，或者是比较浅，我已经习惯了。但是上个月挺好的呀，然后这一次不知道就是中间来例假前。就睡得比较短，但是来了以后就睡不着了，就来了以后睡不着了。然后现在例假结束了，然后我觉得还是你们俩刚才说那个情况，我可能就是之前挺好的，突然间就不好了，然后我又关注他了，然后现在我觉得我自己有点茫然了，但是我知道这个方法肯定是对的。我想
就是突然出现了一点这个小事儿，然后呢就干预到咱们了，干到咱之后呢咱就更关注了，越关注这一下子就是越睡不着了，是吧？
对呀，你不能说因为一点小事就不行了，是不是？我觉得太脆弱了。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不能说是脆弱吧，如果说是脆弱的话，能够就是达到抑郁的程度哈，您能够自己就通过这个书去做去练习，能够有不错的改善，能够睡着了，那就这已经很厉害了啊，就是脆弱的人一般是很难达到的啊，这可不脆弱，这很厉害。首先这一点必须需要肯定啊，说明您练的还是非常精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总是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啊，比如说例假，对于您来讲可能是例假的问题哈，可能对于其他的朋友来讲可能是其他的问题。那出现了这种状况啊，那还是尽可能的，首先能够保持练习。您现在有在还在做静坐吗？静坐观息法吗？
嗯，每天都静坐呀。我现在仍然在练习。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
我说我每天都坚持练习，就是几天睡不着，我也在坚持练习。
那我想了解一下，您就是现在的话，每天能练几次？每次练多久呢？
嗯，时间在逐渐加长。我之前是20分钟、30分钟，我现在就是，我觉得40分钟太长了，我做不到。35分钟，每天35分钟。
35分钟啊，我想了解一下，您从一开始做到现在有多久了呢？
就断断续续有2个月了。
两个月啊，35分钟，那当然就是从您自我练习的这个程度上来讲。5分钟那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尽可能呢能做到40分钟。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40分钟是个坎儿，但是呢时间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呀意味着咱这种平等心，是吧杨老师啊，平等心和觉知力的一个增长。当您的这种平等心呀进一步增长之后啊，这种就是说干扰对于我们的影响也就会越来越小啊。就是我想了解一下，您是什么原因做不到40分钟呢？
就中间腿麻了，想动。中间左腿每次都是左腿麻，然后忍到我就能麻了以后能忍5分钟啊，就忍不住了。
其实酸痒麻痛哈，也是我们在练习过程中常常遇到的问题，这也很常见。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去训练平等心的一个工具啊。那您他对于这种麻也好哈，难受也好，也只是不管他不理他，再回到呼吸上啊，持续专注呼吸，不需要硬挺着啊，不需要硬咬着牙忍，不需要啊，然后你就很自然的专注在呼吸上就可以了。你在专注呼吸的过程中，你也会意识到这种麻，也会感觉到这种麻，一定的呀，因为它就是存在的嘛，对吧？然后那但是你的重心是在呼吸上的，你就没有再给那种麻力量了。啊，你的重心是在呼吸上的，就不再去管它，不再去理它，你会发现无论是多么难受的感觉也都是会变化的，这种麻也是会变的啊。恰恰来讲呢，就是说你能够体验到对于这种麻或者是说一种不舒服的这种感受，保持觉察，不再管它，不去理它的这个过程中，你就是平等心增长的过程嘛。其实那我建议您哈，一方面呢在您觉得可以的状况下，可以一点一点增加静坐观息法的练习啊。您当前可能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需要去解决的啊，对于这个麻的处理，我刚刚说的您能够了解吗？
你的意思就是我的平等心还没有练到，是吧？
这个是需要一点一点练习的，当然已经有很大的提升了，这是一定的，要不然咱以前咋睡不好呢？是不？咋能睡好呢？啊，已经有增长了，但是呢，还是需要再耐心一些。
好的，好的，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好吧？然后如果您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连线下一位朋友。
好的，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连接下一位。然后我刚刚在听刘老师讲的时候，觉得刘老师讲的特别好，然后我这个刚刚有一点点的一个感悟，就是 就是像刚刚前面那位朋友啊，那其实他如果把那一关过了，他也就提高了，也就是说他到了那个点上了，到了临界点了，
对，
也就意味着他已经要提升自己了，而不是在一个舒适区了，他已经到了一个点上去了。
对对，
就像你戒烟的时候，戒到一定程度你会非常难受，但是那个难受挺过去，
你的状态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对对对，也就是说你到了一个点上去了。
对，
所以你更加需要去坚持。
对，
是这样，
就是保持很大的耐心，然后就去做，就去练，就像咱每天吃饭睡觉一样，对吧？
对对对，
就这样去做。
所以说就是针对前面那个朋友女老师的回答让我有点感触。
嗯，就是杨老师给您给前面的那位女士，不好意思，没有问您的姓氏，抱歉。给那个女士很好的建议哈，就是说您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啊，保持耐心再去做一做。
坚持下去。
对，坚持下去。
反复也是正常的。
对对，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转变，一定您的状态会上一个台阶。
对
啊，好好，那我们连线下一位朋友啊。
那现在受时间的影响，我们就连接最后一位
啊，
就最后一位了啊。
妈妈啊，可以听到，你好。
嗯。
哎，你好，你好。哎，老师，我就是这个情况，我想跟你反映一下。
嗯嗯，您说。
嗯，我就是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我有那个惊恐发作，后来就是确诊说我有焦虑，那个焦虑症的还带点抑郁症，我就是就一直就吃药，就开了药过后，吃了差不多2年吧，我一直吃药，吃了其实在那时候是在外面，吃的还好，还好，现在我就是可能还没完全。彻底好吧，我就想换个环境，我就回家了。我回家呢，大概回家已经5-6年了。5-6年有时候还是会发作，就是坐车他也害怕跑长途，他也怕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
嗯嗯嗯。
我就最近我也听了那个在喜马拉雅里面听的那个公开课。还有那个做那个关系法，感觉还好。我差不多做了应该两个月左右吧，我每天做一天做两次，早上可能时间短一点，大概就是30分钟左右，一般晚上大概就有40-50分钟，有时候一个小时。
嗯，
就是最近年底了。
那您做了有多长时间？
啊，
您这个关系法的话做了有多长时间了呢？
关系法我应该有2个月了，不低于2个月，应该有2个多月了。
嗯，2个多月啊。您会提到就是说会有5-6年的这个惊恐发作，会有焦虑的这个状况，这状况的话有没有去医院看过，或者有没有服药呢？
我一开始是2013年发作的时候，我是惊恐发作，那时候就不知道是这个毛病嘛，那时候一发作起来，巴不得马上就感觉到很胸闷呐、那种之类的，去医院里做检查，那时候老是感觉到胃不舒服，老是胃痉挛，老是紧张，有时候一紧张起来了，他又想上厕所，但是呢又马一发作的时候巴不得马上就到医院，但是一到医院的一测什么都事都没有。
对，
后来反反复复的诊断过后、诊断过后，后来老师就让我填一个表，填个那个测试的表，好，就说我后来就是有那个焦虑、抑郁那之类的。
嗯嗯嗯
嗯，
那就是说，我想问一下这位先生哈，那你就是您今天连线我们的这个麦的话，就是您是有怎么样的疑惑，还是怎么样呢？
嗯，我就是我疑惑呢，我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坚持做这个关系法，而且还有时候还听那个公开课，其实我感觉还好很多，很有好处。我自己也认识到这些问题，我就是想请教一下老师，就是说我还需不需要做些其他的方面的那些工作呢？
您是其他方面的工作是什么意思？是其他的方法的调整吗？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还可以？
是这样的哈，就是说从您的这个症状表现上来讲啊，焦虑会有惊恐，包括会有包括这个失眠抑郁的朋友哈，这种神经症问题的这种状况，我们就是您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关系法，就是针对这种问题来调整的啊，非常简单，但是呢，也非常的就是。有改善啊，您会有自己也有体会到哈，做了有两个月左右的样子，已经体会到了效果，说明这个方法还是适合您的。根据您的状况来讲的话呢，那您去练一练，那有改善了，有帮助了，对咱那是又适合，对吧？那您可以先按照这个方法去做一做，去练一练，因为类似的跟您类似的状况的朋友的话呢，有不少自己通过方法练习也能有不错的改善，甚至完全帮助自己的。但是有一个小的建议哈，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就是早上和晚上练习的时间啊，尽可能是同步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早上我有时间那早上没有时间我就练个20分钟，晚上我觉得时间挺充足的我就练40吧，咱尽可能保持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40跟20啊它差着时间呢，这个咱平等心咱觉知力的提升啊，在很大程度上是跟这个时间会有相关性的，所以说相对固定的时间是必要的。哎，就是您晚上能做到40分或者50分，那早上呢尽可能也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去做，单次的时间呢逐渐增加，那增加到1个小时就可以了，就是这样啊。我不知道我的解答您是否了解
啊？你意思，老师你意思就是说早上尽量做到40到50分钟跟晚上差不多的时间，而且最后慢慢的延长，尽量延长到1个小时，对吧？
对，是的，就是40就是40，50就是50，哎。
有时候其实我有时候晚上呢，我有时候偶尔能坐到过半小时，就是晚上一坐时间长啊，那一只脚好麻，那个背也好紧，好酸。
嗯嗯嗯嗯，这也是就是在练习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您说的这个麻的状况啊，刚刚我们在连线上一位麦的这个朋友的这个过程中，他也有提到啊。其实跟您出现的这种酸啊、胀啊这种状况也都是一样的啊，他们也都只是我们就是说去训练平等心的一种工具。刚刚杨老师也提到说是，其实当我们过了这个临界点之后哈，咱的状况也一定会有一个提升，您就只是保持耐心去做去练习啊，就是这样。
我自己的职业我是在饭店里做事的，就是现在不是快春节嘛，比较忙，任务比较多，我们就是工作繁重一点的话，可能他就有点急躁，就影响那个情绪。
会的，会有这种状况。如果这样的话呢，您平时啊，您是根据什么去做的这个方法呢？是根据哪本书还是什么？
我书我也买了。
啊，您是买的哪本书？
我是买的那个《焦虑自救》。
情绪自救。
焦虑症的自救。
焦虑症的自救，我不太
清楚。焦虑自救，喜马拉雅上有这个专辑。
哦，焦虑症的
自救。
您是看的这个纸质书还是就是听的专辑呀？
我也听了那个公开课，就是那个焦虑症的自救，而且我也听了，买了书也买了，我也听了那个课，听那个公开课那种。
对，明白了。
哦，了解了。那您这样的哈，就是说您的这个状况的话呢，我也建议您可以去看一看《情绪自救》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话呢里边会有 您现在做的这个关系法，比较正统的这个方法的练习，以及常见问题的解答，比如说您出现酸痒麻痛啊这种状况如何处理呀、啊，等等的一些状况。另外的话呢，还会随时，平时您会有就是说会有压力大，然后会有烦躁啊焦躁的这种状况，您可以去做一做随时观呼吸。啊，随时观呼吸的一个练习，这本书上也会有。
哦，随时观呼吸吗？
啊，回头您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不好？
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就是那种情绪自救，就是那个李洪福老师那个出版的那种吗？
对，是的。
对，我那本书我也买了，情绪自救我也买了。
啊、哦，那您就是可以下去之后呢，反复的去看一看，就是关系法的练习要领啊、练习的常见问题这边，然后回头可以去再看一看随时观呼吸这个部分，就是平时的时候呢，可以去运用一下随时观呼吸的练习，好不好？
哦，好的好的，我平常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在上班的时候，我都带着个蓝牙耳机，我都是边干活我都边听。
那挺好的，那就是说您可以多，您接下来可以多去按照我刚刚的建议哈去练习，然后平时的话呢也可以去做一做刚刚我提到的随时观呼吸的练习啊。
对，
哦，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我就是我如果要叫一如果现在要是让我一个人出开车出远门，我可能还是有点担心。
还是会有担心，这个也正常。咱们问题的调整呢不是一时，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两下形成的，对吧？那就是说调整也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但是我相信通过您正确持续的练习呢，您的状态也一定会越来越好啊。就是您可以，我建议您可以按照我的建议去做一做，或者回头您也可以去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重塑心灵心理训练中心啊，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回头您也可以在微信上就是咨询我们的助理老师，好不好？
我已经添加了，我已经添加了老师。
那挺好的，那我们这边您看都是了解的啊。
行吧，行，谢谢老师啊。
没事儿，那就先这样，好吧。
那好的，好的，好的，我先卖了啊。
好，刘老师。
好的，再见。
再见，再见，谢谢老师。
由于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比较晚了，我们这一次的直播大概就到这里了。也谢谢大家对于我们的关注以及给予我们的支持。然后这个直播的话，我们后续也都是会有的，大家去。关注我们相关的，比如说像喜马拉雅的 FM， 然后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助理老师的微信，也都会发布相关的一些信息。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去关注我们后续的一些直播的这样的一些节目。
对，如果我看到就是有一位朋友他一直在举麦哈，就是就是由于时间关系的话呢，我建议您可以就是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啊，重塑心灵心理训练中心啊，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公众号，重塑心灵心理训练中心。那您可以通过公众号呢添加我们中心的助理老师的微信号，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在微信上咨询我们的助理老师，好不好啊？包括在所有的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那就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次可能没有办法解答您的问题哈，没有办法更多的去跟大家互动了。就是您可以把更多的问题呢，接下来再跟我们的助理老师去联系啊。我们的公众号“重塑心灵心理训练中心”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然后我相信我跟杨老师，我们俩就是说草草的就第一。第一次哈，有一些这个失误，但是这个草草的这样一个这个分享也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啊，也很开心。
是的，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就是关于我觉得咱们今天晚上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何去区分，哎，我这是一般情绪问题还是心理问题。就是刘老师讲的那三点。
对
呀， 也非常感谢刘老师的参加。
嗯，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次直播就到这里，
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呢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参与，谢谢。
好的，谢谢。嗯，
谢谢，再见。
再见。